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2016里约奥运闭幕之际，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围绕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之死与文革中的贺龙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这几天里约奥运会正热闹，各国都为自己的国家能拿几个冠军激动，可你今天的这个题目让人心情沉重，请你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本来今天应该谈的不是这个题目，我们准备的是谈文革中的工作组问题，但是有一件小事儿让我感触很深，使我改变了题目。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谈中国有多少个世界冠军，其中有人提到荣国团这个名字，但跟帖的人中竟然有好几位问谁是荣国团。所以我们能够看出中共掩盖文革罪行的恶果已经显现，中国青年一代已经有不少人不知道荣国团这位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位世界冠军。荣国团是香港人，1957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被当时任中国体委主任的贺龙说服回到大陆发展，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大陆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当时真可谓举国欢庆，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中国现在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中打败天下无敌手，荣国团是一个真正的奠基人，但是在1968年6月20日，他却在龙潭湖畔自杀了。死后留下遗嘱，我历史清白，不要怀疑我是敌人，我中贺龙的毒太深，我爱面子甚于生命。遗嘱中的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荣国团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侮辱、毒打的原因。第一，他从香港回来，所以有一个特务嫌疑。第二，他是贺龙特别在意的人，所以被划到贺龙黑线上。第三，他只选择死亡，是因为他要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荣国团的朋友们写过不少回忆文章，从中我们知道，荣国团是一位心地纯洁、志向高远的青年，爱读书、勤于思考、为人正直，又极其敬业。他还带领中国女子乒乓球队获得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团体冠军，也是第一个女子团体冠军。但是在文革中竟被逼致死，死时才30岁。更可怕的是，在举国一片金牌热的现在，他却被人忘了。罪人没有受到惩罚，正义没有伸张，身后寂寞。面对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荣国团是死不瞑目啊。
是啊，我们在这里应该向为中国争得荣誉却蒙冤屈死的荣国团致敬。他的死和被污蔑为贺龙黑线人物有直接关系，可以说他是受了贺龙的牵累。你能否给听友们讲讲这是怎么回事？
好，贺龙这个人在中共军内有点特殊，他是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出的名，实际上他是个绿林好汉，特别像水浒中的人物。毛本人身上也有这个气质，特别是当时在延安，毛要取江青，大多数中共要员都持保留或者反对的态度。结果贺龙说，堂堂大主席想娶谁就娶谁，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所以从这话你就能看出来贺龙这个人的性格，在他看来不就是一个山寨大王要娶一个压寨夫人吗？算什么事儿啊。可是毛却心领了，对贺一直不错，他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据说他在这些官职中最在意的是这个体委主任，他对运动员特别关心，运动员也非常信服他、爱戴他，可以说体委是他的私人领地。把荣国团从香港弄回大陆就是他的主意。荣得了世界冠军，贺龙高兴坏了，带着荣国团到处显摆，荣对他也是心怀感激，言听计从。但是荣国团是个单纯的运动员，只想着出好成绩， 根本想不到也不明白这共产党里的这些明争暗斗。
文革以来天下大乱，荣国团就更糊涂了。听说他受了造反派很多的人身侮辱，所以实在忍受不了了，结果选择了一死了之。
是啊，想起来是真让人痛心。在他自杀的现场有几十个烟头，据说有两盒差不多这么多的烟，和深深的脚印。从时间上看，他在湖边林中徘徊了两三个小时。荣国团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连上吊的这个尼龙绳打结都打得格外仔细，救他的人当时根本就解不开这个结。在他口袋里有他准备的遗书，遗书就说，我是中了贺龙的毒太深了，站错了队。他是68年6月20日死的，而实际上毛要开始整贺龙却在66年下半年就开始了，9月8号正式成立的贺龙专案组。我们刚才说毛对贺有好感，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知道所有的专制独裁者都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害人的时候心狠手辣，无丝毫怜悯之心，所以推己及人，自然担心别人对自己也会如此。1964年出了个事儿，贺龙陪周恩来去访苏，在宴会上，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过来给贺龙敬酒，忽然对他说，我们已经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应该搞掉毛泽东。贺龙当场提了抗议，中国代表团后来还提了正式抗议，苏联人也道了歉，说是马林诺夫斯基喝多了。但是这个事儿让毛知道了，心里接了疙瘩。65年66年毛曾经两次同陈再道谈话，都讲说现在要有人搞政变，像整赫鲁晓夫那样整我下台，你跟谁走？结果彭真、杨尚昆下台之后，毛让周在北京的保卫力量方面重新布防，把24军最强的机械化70师调进北京，加强北京卫戍区的力量。结果康生这个奸佞之臣抓住了毛的这种多疑惊恐的心理，就造出了一个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事儿。
听说毛还对别人说起过贺龙身上老带着枪。
是有这么回事儿，但其实带枪不带枪并不重要，贺龙带枪很多年了。我倒是觉得毛与贺龙翻脸整贺龙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毛当时已经表明清楚他要让刘少奇下台，要整刘少奇，但是贺龙好像听不见，一点不积极，别人都表了态，贺龙居然一言不发。毛担心贺龙成为刘少奇在军队中的力量。第二，贺龙和林彪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他们不是一个山头的。贺龙的夫人薛明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他还揭发过林彪的老婆叶群。现在毛呢要用林彪，所以他用整贺龙来拉拢林彪，算是给林彪送个礼。第三，周恩来同贺龙的关系太深了，因为南昌起义的时候贺龙是总指挥，他对周绝对信服。毛这个人永远在提防别人，从来他不信任任何人，虽然他借周之力搞文革，他又要防周同军队有瓜葛，所以毛在整贺龙的时候手腕用得相当阴毒。他让贺龙看林彪让吴法宪这些人整的批贺龙的材料，然后当着面却对贺龙说，我是你的保皇派，你要去找林彪谈谈。贺龙听了话他就去找林彪，林彪对他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关键看你要跟什么人走。贺龙他居然听不明白，他说，我干的是共产党啊，跟谁走你还不清楚？然后毛又去找周直接谈贺龙的问题，他摆出这个姿态是，我要保贺龙，那他的问题你看着怎么办？在共产党里没有什么道德准则，只有这些权谋争斗。周在此刻心里再不愿意也要对贺龙下手。人们一直说贺龙是被周藏在中南海保护起来了，是林彪江青把贺龙劫走了，但这不是真的。贺龙是先被送到所谓新六所住，结果这体委的造反派到处追他，他不敢回家。 后来临时起意，路过中南海的时候，他就去找周恩来想问问怎么回事儿。就这样在西花厅留了几天，毛让周亲自去和贺龙谈，讲他的问题。毛的意思是说，我把你的人交到你手里，让你亲自整，用心相当险恶。结果周就按毛的意思，拉上李富春一起去和贺龙谈话。据薛明贺龙的夫人回忆，周那天一反常态，像念稿子一样，根本不让贺龙有插嘴问话的余地。最后是周让贺龙走，送到西山隔离起来了。周当时许愿说，我秋天去接你。所以贺龙后来一直等周去，周也没有去。我们可以体会周当时心里面也是很悲苦的，但是他就是要靠党性这种玩意儿来支持自己做的这些丧尽天良的事儿。贺龙被送到西山后，生生是被虐待死的，他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但是大夫居然不给他注射胰岛素，反而给他注射葡萄糖。堂堂一个元帅，竟然靠接雨水喝来解渴。所以这共产制度的残忍不仅是对老百姓，对他们的自己人也绝不留情。所以后来周恩来在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上七鞠躬，也算表达一点内心的久歉吧。
贺龙一倒台，荣国团这些人也就在劫难逃了。
对，体委造反派得势啊，主要就是要追贺龙啊，逼得像傅奇芳、江永宁这些从海外归来的这些教练自杀。体委当时死了很多人，荣高堂是当时的体委副主任，几乎被斗死。贺龙已经那个时候成了大土匪，荣国团看看是无路可走了，他又不愿意低头认错，干脆一死了之。所以想起来啊，毛泽东发动这个文革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现在举国喧嚣争冠军的今天，那些年轻人新生的那些小红粉应该好好的想想这些历史上的问题。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
好，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五十周年特别节目第15期，题目叫做《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之死与文革中的贺龙》。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再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